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普京呢最近做了一系列强硬的表态，结合着前一阵儿《华尔街日报》写的这篇文章，现在看呢没别的办法了，解决普京是结束这场战争的唯一的办法了。只要这个人还在，这场战争是不会结束的。那说到那边的那场伊朗战争，川普的表述是正在进行友好谈判，这是他的说法啊。但是说了啊，给的时间不长啊，抓紧。伊朗这边说根本没谈判。那下边呢，围绕着一件事儿，有很多专家都表示了一种惊讶，最后总结下来，这是一场骗子和傻子的一场博弈。这说的是什么呢？一会儿给大家分析。说到中国方面呢，今天我们多花点时间，媒体 Information 他报了这么一篇文章，说中国在上海一个国资企业整合了中国国内所有做光刻机的这些机构啊，你比如说这个他们也在研发，他们也在研发，别了，别这么单干了，一个大国资把大家整在一块儿，咱们一块儿来搞吧。说他们已经搞出了最先进的深紫外的光刻机，一年做5台，明年做20台，大概是这么个状态。嚯，这给破了，那怎么着呢？这就荷兰阿斯莫公司就没饭吃了吗？这让人家无路可走了吗？啊，这倒没有了。一会儿把这个报告完整的报告给大家说说啊。很多朋友一看标题，啊，好，终于攻关成功，哪跟哪儿，这还差得远呢。重点呢，给大家讲讲通过彭博包括几家大媒体对中国这个经济帝国主义的描述，一会儿呢从各个侧面给大家讲讲，是高端芯片占整个芯片界的多少？30%，实际上70%都是那个成熟制成的芯片，都是普通芯片，而在这方面中国现在在里边大展拳脚，很快他们在里边的产能就要和钢铁、铝等等这些一样，又要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了。所以说他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你过两天让他掌握这个先进制程，他把他也能吞下来，他让台积电也无路可走，只要他会，他就能彻底把他拿下。那咱们就看看这个经济帝国这只怪兽，他们是如何一口一口吞噬整个世界的，这里边有很多的故事啊，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咱们先说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日本政府在7月25号出台了关于撤销外国人永久居留权标准的指导草案。草案规定，一旦这些拿到了永居的这些外国人在日本生活的，查出有偷漏税的行为，有叫这个叫什么呀，叫滞纳社保金的情况，没有按时交纳社保金，或者是存在刻意隐藏、转移财产等等情况，这里边和偷漏税这都勾着啊，或者是存在被执行查封资产等强制手段的情况，将被取消永久的资格。前两天他不是赶快定规定啊，今年10月份什么的就开始了，对下一步申请永居的各种条件门槛大幅提高，这样难度就比较大，马上就要到100万了啊！他认为这里边情况是比较多的，在这方面下手，已经拿到的马上要提出，如果有这些行为的话，给你撤了。实际上这不是一件新事儿，2024年国会就通过了这个法案啊，刚才说了不缴纳什么税金啊、社保金的、啊、这些永久居住者将被取消资格等等等等。那现在呢，刚才讲啊，前两天他们准备拿出具体的实施细则， 今年的9月4号出台这个细则，明年的4月1号正式开始实行。追溯吗？现在我看到的资料有可能追溯，也就是之前你发生了这些情况，到明年4月1号人家这执行的时候，一看你以前有过，你可能就完犊子了，也可能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还等到9月4号看这个出台的细则。这两天说到这方面呢，确实是有一些争议，说日本这怎么了呢？高市早苗他们这什么情况？你这个等于是排挤外国人或者是轰外国人的，你这什么路子呀？对吧？你这对外国人什么态度？这也不是个大国的胸怀呀。在这儿呢，别的废话我也不跟大家说了啊。至于人家，对吧？我要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我要什么样的人，或者是我对这些来常住者有什么样的要求，那作为家庭的主人，我有权利做出各种改变的啊。那是光日本这么干吗？我就给大家简单说说新西兰。新西兰从我来了之后，我01年来的嘛，等整个到这儿这20多年的时间，新西兰的移民制度出现了7次重大的制度改革，几乎每隔几年都会调整一次，调整的方向是什么？您说，越来越紧。第一次重大的改革，也就是2016年，原来呢，整个到这儿来移民的评分是140分，很多人把材料都递了，都在那儿等待，可能有等半年一年的，结果就在这时候提高了门槛，提到160分了。哦，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的那很多人非常痛苦啊，我们这140等了这么长时间，马上就成了，他突然调到160了，那你说你跟谁说理去啊？然后到2023年10月，这又做出重大改革，原来不是160分吗？改了，改成6分制，他把整个的系统全都改了。人说，那你这国家也说话太没谱了。对了，与时俱进，根据具体情况，我就给改了，你能咋地吧？所以说呢，你说到澳洲一样的，澳洲当然它评分系统没改，但是它整个的移民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多次的改动，新西兰就我在这20多年7次重大改动，这大家心里就有数了。日本这才哪儿到哪儿，这才是第一次，后边您等着吧，后边越来越严，越来越严啊！所以说这一点呢，这不光是纽澳啊，不光是日本，我相信在加拿大，包括在德国、法国啊，这意大利所有这些国家，大家都是同一个方向。有什么可叫屈的呀？在那儿啊，稍微紧一道，你在那儿偷税漏税，你在那儿藏匿资产，干这事儿不交社保金，人不轰你，轰谁啊？那你为啥不交呢？对吧？你为什么不能做一个好的良民，在那儿好好待着呢？这你抱怨不着别人啊。所以说这一点呢，啊，说到日本的这个，呵呵，不但抬高门槛，而且还要往外扒拉人，这个是好厉害啊。那说到日本的第二条新闻，那中日外长到底见没见呀？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又再次反驳了这个说法，讲王毅外长这次没有与日方会见的日程安排，现场根本没有什么简短的交流，没有，矢口否认。那你在这儿矢口否认，那大伙儿回来就问高市早苗，结果高市早苗呢，周一就昨天嘛，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中日双方正在多个层级进行对话，其中就包括茂木敏充和王毅的交流。这不光是茂木一个人说有啊，连高市早苗都说有啊，就是有。你说这俩，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哎，来吧，下边咱们说说高市的施政。日本的第221届特别国会7月25号正式闭幕，他这个国会啊，就是就跟上学一样啊，有学期制，他这个学期到期了。那在这个学期里边，高市早苗提交的64项法案全部通过，通过率100%。 那这里边有很多今年的财政预算案呢，包括一个补充预算啊，包括昨天说的这个皇室典范啊，还有很多啊，这个什么汽油补贴啊、天然气费补贴等等等等的吧。特别是他那个雄心勃勃的 N 多万亿日元的那个大家伙啊，那个什么半导体啊、什么人工智能啊，这个日本那个繁荣日本的日本增长战略，那个他们也都推过去了啊。那个大概多少钱啊？十七大战略领域370万亿日元，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推出去了。所以说到现在呢，高市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在国会这儿该实现的基本都实现啊，这个东西出去了就等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发挥作用，那要不成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吧？这个呢人家都给立法了，这个没毛病。那到目前为止，刚才昨天咱们说了有四个民调都不行了，那下边一个民调又来了，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7月26号的最新的民意调查，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为58%，和上个月的调查跌了10个百分点，跌10个点，这大概是这几大民调的一个共同点。哎，但是呢，各自民调的这个调查基础不太一样，各自的线索不一样，有的呢就剩40%多了，可能他那个左派偏多呗，有的呢大概还在50%左右，但这个呢还能剩58%，这是很高的了，这已经很高的了啊。那不支持率呢37%，上升了10个百分点，这里边的各种原因啊咱们就不细说了。特别要命的是，那你本党对吧，自民党呢，这还是87%的人都支持高市，在野党的支持人中现在呢也有34%支持高市，下降了12个百分点，但还有1/3的在野党支持他，这也不错啊。最关键的就是无党派阶层，对吧？日本呢，你看有时候自民党的支持率大概才20%多，其他那些党都3-5%，都是个位数。日本有大量的中间选民，中间选民现在的支持率是36%，竟然下降了16个百分点，这才是高市早苗最应该重视的。本党支持那个你铁盘嘛，对方呢你比如说在野党反对，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关键是这一大块中间选民掉了16个点，这是要命的。那出席记者会呢，那多家媒体就问呢，说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民调都显示内阁支持率下降，都是10个点左右，这怎么回事？高市第一时间他说回了一句话，让人有一点错愕，人家问他为啥跌，他讲让我来分析支持率下滑的原因是很困难的，我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下跌了。他这个他说各个民意调查中都包含有关政策的提问，我们会把他们作为了解国民想法的参考，但你让我评论为什么民调集体下跌，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啊？这说的倒是很坦诚了，这听你说这是什么情况？简单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评价啊。到目前为止呢，他的施政在国会里边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64个法案全过100%，那就看你拟定的这些东西能不能让它生根发芽，能不能让它发挥它的效率和威力，这个是最主要的啊。到目前看呢，我看不出高市内阁目前有什么大的失误，当然有一些小的瑕疵，那个不能求全责备，大的方向上各方面的失误我没有看出来。至于呢个人的明星效应在消退，这是早晚的事儿，差不多都是这样。下边呢关键要看在短期内能不能应对物价上涨，能不能让民众的收入啊有所增加，这个是短期内，长期内那就是他那个雄心勃勃的繁荣日本的这个370万亿的大计划，日本的大规模投资，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来带动， 引啊这个拉扯着民间的大规模投资一块来，能不能把日本经济大盘给推动起来？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的。说到现在有一些小失误啊，有一些小瑕疵，那个都不值一提，都是小事儿了。关键还是看这个啊。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乌克兰。先说第一点，打仗的具体内容，今天我们就不具体说了。说说路透社给俄罗斯写的一总结，他今天呢有一个编辑写了这么一段，他说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过去的一周是灾难性的一周，说那个野煤仓库在俄罗斯各地起火，俄罗斯附近的油库被击中，乌里扬诺夫斯克的炼油厂，这是个大炼油厂被击中，但这仅仅是开始。说俄罗斯空军也丢掉了一架国之重器，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啊，在恩格斯二号空军基地被摧毁。对俄罗斯的影子船队来说也是糟糕的一周，在短短一周内，至少又有34艘影子船队的船只在黑海和亚速海遭到打击，亚速海的船只数量在短短两周内已经暴跌了83%。而且特别是俄罗斯面临着重大地缘政治的挫折，说北京刚刚给了莫斯科沉重一击，中国无限期的暂停了关于就那条大管子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的谈判，对克里姆林宫来说这是一个严重的挫折。他给他总结了一下上周，很倒霉啊，很倒霉。那下边说说小泽，小泽呢在去美国见川普之前，他先到了英国，这个是对的，英国换人了嘛，必须要去拜码头，和英国的新首相伯纳姆进行了会面，这也是伯纳姆出任首相后他打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给泽连斯基，然后他见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也是泽连斯基啊，他再次重申英国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啊，这位伯纳姆够意思啊。然后呢，伯纳姆和泽连斯基签了一个协议，给了一许可证，允许乌克兰大规模生产由英国设计的一种信号干扰器，这个干扰器的名字叫实质斗篷。这干嘛的呢？把这个干扰器装在攻击无人机上，就能够干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让这架无人机啊不会被探测到。这个好厉害啊，这是个高科技。你现在毕竟无人机去还是能被拦到的，因为毕竟啊他那儿还是能探测到你。哦，他给加一干扰器，你就看不见我了，能隐身。好啊，咱们看看这个东西过一段时间有没有效果。下边重点说说俄罗斯。俄罗斯呢最近压力比较大，一个是打的呢，你想后边到处冒烟起火，他有点受不了了，再加上整个全世界的这个状态啊，现在都往他那边压，现在普京呢不得不在好几个场合出来说话，最新的公开讲话表示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被击垮，这种事儿从未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他讲俄罗斯将在战争中实现我们的目标，呼吁全国保持团结，我们将齐心协力为胜利为俄罗斯而奋斗到底。普京还把过去5年描述为国家经历的异常艰难但关键性的时期，他讲过去5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极其艰难，同时也无比重要，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决定性的篇章之一。然后他再次讲啊，这话呢很难理解啊，说俄罗斯没有发动任何的战争，我们只是对乌克兰和他的盟友的行动做出回应，他跟俄罗斯老百姓是这么来说这件事儿。一系列的强化非常强硬的语言表达了克里姆林宫的信息，也就是这场战争仍然是一场长期的国家战争，并不是短暂的军事行动，他把它已经定义为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普京继续强调国家要有忍耐力，要团结啊，要求公众来支持俄罗斯，我们要取得最终的胜利。 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现在打成这样，都撼不动对方啊。那克里姆林宫正在讨论九月份上戒严令，原因你前线出现严重的失利，征兵的速度急剧下降，那怎么办？要进行全国总动员，对全国进行全面的审查，甚至宵禁。什么概念？全面进入战争状态。你看了没有？大家都等着，你都这样了，你还差不多就谈吧，就得了吧，也没要求你别的，就就地停火，哪儿说哪儿了，咱们就现在这样。小德他们也事实认可啊，法理上是不能认了，那事实认可，咱们就停战，你该过日子过日子，大家该干嘛干嘛，不就完了呗。川普他们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对吧？你看小泽他们也不入北约了啊，该入欧盟那人家入，对吧？别的那些东西就这样不就完了吗？不行，这个不能答应。华尔街日报呢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说俄罗斯的精英层越来越厌倦这场战争，但普京不为所动。他讲战争现在陷入到僵局，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建制派开始承认面对现实。什么是现实？这些精英跟华尔街日报讲，现在已经很难彻底击败乌克兰了，认了，打不动。第二，即使继续投入，也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再往下打也赢不了，就认了吧。第三，长期战争带来的经济、财政和社会成本已经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这就是眼下的现实。所以说，在体制内，在高层内，很多主张强硬路线的人物，现在都公开表示应该寻找结束战争的办法。这个在美国那边，包括小泽本人都讲，有很多俄罗斯高层，因为原来都认识嘛，都通过各种渠道跟这边讲，差不多就得了，打什么大劲呢？所以说呢，现在高层们认知到了这么一个现实，你必须承认。连一些非常高调的鹰派人物，华尔街日报讲也改变了，不光是经济界，现在呢什么政治界，包括过去强烈支持战争、主张强硬的人士，现在也开始接受俄罗斯已经没有能力实现最初设想的目标了，而且战争继续拖下去对国家整体的利益越来越不利。现在已经强硬阵营现在都已经到这步了，这是整个政府的体制内部，那企业界和经济的精英现在简直认为就不行了。长期的战争导致俄罗斯的投资严重下降，而且大量的制裁导致无法获取技术，人才在大量的快速流失，国际贸易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和限制。所以说大家这些企业界人士，这帮大鳄们也讲，别打了，赶紧停，咱们提点条件，对吧？你只要不打了，一恢复和平，那制裁就取消了嘛，各方面就好办了，快速恢复和西方建立经济联系，要不然以后我们就彻底被抛弃，就被隔绝了，现在还来得及。你看美国，是吧？美国的现在的这个资本利益集团，这川普他们这集团和俄罗斯的精英集团两边还有大单嘛，好几万亿美元还要搞一搞呢。这些声音越来越公开，越来越大，多家媒体都做了这方面的报道，但是就这个普京他没有改变想法，他现在坚持认为时间在俄罗斯这一边，西方最终会疲劳，而且你们也不团结，而且乌克兰承受不了长期的战争，他认为继续坚持下去最终会获得更好的谈判条件。哇，现在呢，这等于大家都够够的了，现在就是他一个人在这儿顶着。那解决这场战争你说怎么办？无论是从川普他们的资本利益集团，你这不耽误事儿吗？我们这儿急着和俄罗斯一块做生意，俄罗斯有那么多的资源， 而且随着这最近的制裁，欧洲什么的都从俄罗斯市场里出去了，那都是留给我们的呀。那这时候美国扑进去吃香喝辣多来劲啊，那这多好的机会。哎，现在就是普京在这里边挡道。你看他最近这一系列强硬的表态，好，那他没完了，他还最终现在怎么办？解决普京现在已经成为结束战争的唯一的办法了。想停下来就得干掉他，这没有别的办法。我就不知道你指望着乌克兰某一架无人机啊，这个侥幸命中击杀他，这个大概可能性不大。你指着美国人干这事儿，美国人也不敢。就看俄罗斯高层内部，无论是他的经济层还是他的政府内部，大家都烦了，看看能不能把他给拿下。拿下完了之后啊，和西方媾和，大家一块儿商量一个办法，停了就完了呗。只要他还活着，他只要还在掌权，谁也没办法。这是现在一个认知啊。现在主要的矛头已经都聚焦在普京这个人的身上，不要再谈两个什么杜马了什么的，这跟他都没关系，主要就是这家伙这一个人的事儿。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那这一周什么情况？这一周在美国的经济界被称为是 Super Week， 超级周，或者叫超级经济周。他怎么个超级法呢？美联储呢，明天开会，他要做一些宣布。在开会之前，美国将公布多项重要的经济数据，包括六月份的贸易额、批发库存、零售库存等等，为明天的决定利率提供更多的参考。先出很多的数据，然后就是本周重要的一天，美东时间星期三下午两点，他那儿的时间，议利率会议，美联储啊，这加息啊还是怎么着？这下午两点半啊，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那大致的预测是不涨也不跌，不会加息也不会降息啊。大概呢，九月份有没有可能？现在这都不好说了。但是作为新的美联储主席，大家他对通胀啊、关税啊、就业啊、未来的利率的路径、今年的打算，大家想听听他的说法。这个是整个市场大家都关注的。这个是礼拜三啊，大概是我这儿的周四了。然后呢，收盘之周三收盘之后，两大企业微软和 Meta 要公布他们的财报，这个也非常重要。然后再晚一天，股市收盘之后，苹果和亚马逊公布他们的财报。也就是这一周啊，一个是美联储在决定之前出一系列的国家的政府数据，然后美联储议息啊，宣布一些啊这个对国家经济的判断，然后是七仙女里边有四大要公布财报。所以说这一周呢被称为是超级经济周，大家做好准备。这一周呢，那也可能挺好，也可能呢不好。到现在我看现在股市也半死不活的，也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大家做好精神准备啊。另外说到在政治方面呢，昨天我们说到上诉法院维持了下边的法院对川普对邮寄选票啊各方面的那个禁令，你不许更改，那个禁令仍然有效。结果川普政府跟我们昨天预料的一样，向最高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要求放行川普针对邮寄选票的行政命令。现在呢，一半的美国，23个州嘛，一半的美国是无法实施。那现在离中期选举这么近，那最高法院他一般他要，对吧，他得研究一段时间，他得啊，这怎么着，在手里得攥个好几个月。那现在是紧急申请，看看能不能最高法院能站在他这边啊，能如何怎样，这是个决定性的判决。现在那个拯救美国法案，就那个案子在参议院能不能过，川普呢还在无能狂怒，还天天逼这个多数党领袖 要求图恩，你给我找票去，反正你得让我把那给废了，那60票规则给废了啊。这件事儿呢，你看 Polymarket 包括 Kelsey， 大概有90%的人认为这个是做不到的。那个基本路已经死了，以前跟大家都讲过。那现在就只能朝邮寄选票下手，那最终只能到最高法院，咱们看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来吧，说说这场美伊战争。这场我看一眼啊，来，咱们先说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就每天的日报啊，他们最新的宣布，截止到目前，美军已经迫使17艘商船改道，2艘船失去了航行能力，登船检查了2艘船，来确保船只遵守美军的封锁要求，也就是封锁这件事儿，现在还是非常严密的。他在外边封，那伊朗在里边呢，他们也干。伊朗官媒报道，今天凌晨有6艘违反规定的船只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的航线走阿曼这边，说他们关闭了定位系统，试图挑衅革命卫队。啥意思啊？我让你停啊，他们还试图啊接着往前走，给逼退了。结果呢，就是挑衅的这艘船被扣押了，其余的船只在伊朗的果断管理下被带回到了波斯湾，给我回去。所以说你看外边在那封着，里边两边都在这使劲，谁也别走，就出现这么个情况。那实际上今天是出了一件大事儿，此时此刻这是个进行时啊。也门胡塞武装讲，他们实施了一次攻击，目标是沙特阿拉伯东部的原油供应和运输相关的一些敏感目标和地点。他们打了沙特的油田，不光他们，沙特阿拉伯外交部今天也谴责了总部位于伊拉克的由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对沙特石油和天然气基础设施也发动了袭击，也就是胡塞这边干了他一下，伊拉克那边也干了他一下，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领土被被用作发动侵略行径的基地。所以说两边都在干沙特，那结果怎么样呢？沙特阿美炼油厂那个阿布盖格炼油厂证实遭到了无人机的攻击，导致整个设施和东西管道的泵站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什么概念？它有一个东西向的一个大穿越国土的大粗管子，波斯湾这边不能走了吗？我上那边，他从红海那边走，他每天大概能打过去700万桶的石油啊，这整个中国什么用的沙特的油都是从那边走的。那胡塞不管吗？不管啊，是胡塞不管中国船。前一阵中国那么淡定，主要指着这根管子呢，现在这根管子的泵站让给打着了啊。损失有多大？沙特那边掩藏的非常，就掩盖的非常的完整，他不让外界知道。但是 NASA 就美国的太空署，它的卫星图像证实现场有广泛的火灾在活动，它能够看得到。这个阿布盖格炼油厂什么概念？是全球最大的炼油厂，它的炼油能力是多少？占全球石油供应的7%，一个厂能到这么个地步，您就知道它有多大了。新的高分辨率的卫星图像显示，阿布盖格石油加工设施遭到了重大破坏，在无人机袭击之后升起了大量黑色的烟柱，在卫星图像上人家专家给分析，可见长达77公里的巨大的烟迹，那烟飘着77公里，好家伙，这得打成什么样啊。那具体结果会不会对沙特的石油生产、炼油生产导致严重的影响，现在不知道啊。现在的石油市场我看呢，油价也没有因此受到大幅的波动，大家都在等待，那到底怎么着了，还不清楚啊。 那伊朗呢？伊朗昨天也没闲着，昨天夜里他们对在伊拉克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他们奔谁？奔库尔德人。战争一开始，美国和以色列这不是想利用库尔德人从那边杀进来吗？在地面上帮他们的忙，尽管库尔德人呢没敢，另外还把川普给伊朗人民的武器他们给吞了，但毕竟他们是伊朗的敌人啊，所以说伊朗现在这边不是挺火了吗？腾出手来，他现在打这个库尔德人啊，他的战斗机什么的，他的空军都上演了。那不川普说把空军都给打没了吗？人家倒是有战斗机在攻击库尔德人啊，好厉害。另外说到半岛电视台，他们也做了一个最新的进展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抵达了华盛顿和川普举行会晤。总理办公室证实说内塔尼亚胡已经降落到了华盛顿，然后今天第一时间干嘛呢？参加格雷厄姆的追悼会，他先办这个，然后之后就是去白宫和川普见面啊，所以说明天呢还挺忙的，小泽和他见面，内塔尼亚胡也和川普进行见面。为什么叫秘密的呢？这次的出访不同寻常，老内是一个从一个空军基地起飞的，而不是像往常一样一个正式出访，你大大方方走不就完了吗？从那个本古里安机场走没有？以往呢，他跟川普也差不多。以色列呢，他的外交记者团一般会跟着总理一块走到那儿做报道，因为访问美国是大事儿啊，必须要大家宣传。这次没有，直接就由空军基地直接起飞就走了。啊，记者也没跟着。现在有报道呢，说老内这次带着一大堆情报抵达了美国。消息人士讲，这些情报显示在那个稿山，就川普一直要炸说那里边有铀浓缩材料的那个地方，说那儿有新的大量的离心机在活动。老内想证明说伊朗的谈判那就是糊弄你了啊，根本不是真诚谈判，他想证明这一点了。说这次呢也是数月来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的首次会晤，说此前为什么不见是川普拒绝安排会晤，他一直私下称说内塔尼亚胡只是想轰炸所有人，炸死所有人啊，这是他私下这么说的。所以说大家现在都在看那明天的会晤，决定川普呢会不会相信老内带来的这些情报啊，会不会改变现在川普不想打了啊，就这么收场的这个想法啊，看看老内明天啊口吐莲花，看看能不能把川普给说回来啊，这就是明天的事儿了。另外说说谈判，路透社的报道，川普总统表示目前和伊朗正在进行友好谈判，这表明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外交努力正在积极进行。川普总统表示，伊朗正在恳求美国不要实施海上封锁。他表示，伊朗现在表现得非常好，暗示他在持续的谈判中看到了德黑兰态度的转变。我差点把这表现非常好写题目里啊！川普认为现在德黑兰表现得非常好。啊，正在进行谈判，伊朗在恳求我不要进行海上封锁，这都是他的原话啊。Axios 的报道说，川普总统表示，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密集谈判，但是川普警告称，外交成功的机会窗口有限，华盛顿啊很可能会恢复军事行动。川普对记者讲，参与谈判的官员鼓励他继续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他讲，他相信伊朗有强烈的兴趣要达成协议。川普强调，谈判必须迅速取得成果。他讲，他只准备给这个进程很短的时间，然后美国将放弃外交，全面恢复军事行动。啊，这嘴是很硬的。那记者问他，那你对伊朗还剩下多少耐心呢？川普回答，我有充分的时间，他们的整个海岸线都被摧毁了。 他讲海峡的情况现在非常良好，而且我们正在进行谈判。你知道他们想谈判，他们的民众说了啊，就跟他说了，请不要投弹，请不要开枪。这是川普形象的一个描述。他认为现在海峡的状态非常良好，是吗？一会儿给大家介绍这海峡现在通着呢吗？什么情况？ Politico 做了一个报道，就在他说这话之前，他说川普今早在顾问们面前大发雷霆，骂出各种脏话，因为他们骗他卷入了一场无法取胜的针对伊朗的战争。在说这些话之前啊，在里边他又是另一副嘴脸。到这儿有一个小评论啊，我很清楚川普是不敢再往下打了，因为后边那个后果呢，实在是他无法承受。海湾如果全部打烂，火光冲天，就像现在沙特此时的情况一样，好，卫星一看那烟拉出70多公里去，多吓人啊。如果您想，如果科威特、卡塔尔这些国家全着了，全成这样，海水淡化厂全都给弄坏了，在那儿好多人呢，好几千万人呢，那喝什么呀？你怎么弄啊？所以那不是一个大的人道灾难吗？是有这么回事了。我知道他不敢打，而且他自己的拦截武器他已经不能罩住海湾，不能保海湾的安全了。所以说这个呢，他不敢打，我能理解。但是你又去和人家谈判，你前一阵你自己说的，说伊朗人都是人渣，都是骗子，从来也不遵守协议，这不你自己说的话吗？那你这帮人渣骗子也不遵守协议，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和他们谈判呢？你就谈判整个的过程那不还是那套吗？最后搞出一纸东西来，人家也是不遵守啊。你告诉我你去谈判的道理是什么呀？你跟一帮人渣骗子去谈判，你这不瞎耽误功夫吗？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了。那下边说说伊朗，伊朗他反应是什么呀？路透社的报道，伊朗表示他仍然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没有要求和美国恢复谈判，驳回了美国关于德黑兰在川普暂停最近的轰炸行动后寻求达成协议的说法。没有，路透社说的准吗？来了，伊朗外交部明确表示，目前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德黑兰也不受任何停火协议的约束。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讲说，伊朗保留对任何新兴威胁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包括对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该地区的其他地方。他还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海峡对所有航道仍然是完全关闭的。那你这啥情况？你说正在进行谈判，恳求你解除封锁，海峡情况良好，各方面，而且呢，他们最近表现的不错哦。可是人家的外交部发言人说没有任何谈判，你说这玩意儿该信谁的？彭博讲呢，说伊朗表示不会允许美国决定冲突的时机或持续的时间，坚持称根据自身利益需要随时做出回应。说德黑兰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处在关闭状态，强调与阿曼的谈判属于我们之间的双边性质，和美国无关。那这玩意儿他们到这儿该听谁的呀？他们那边说正在谈判，哪儿都挺好，这个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也无法做出判断，我都干脆都交给大家，您自己品就完了。那到底该信谁的呢？我也不知道。来吧，下边说说经济，说说油价，说说股市。油价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没有看到 NASA 公布的那77公里的那道烟雾，阿美炼油厂在燃烧啊，你们什么情况？哎，油价还在跌。现在呢，刚刚油价又跌了1.41%，布伦特原油现在是87.11块。美国 WTI 呢跌了1.63%，现在是81.26块。你看了没有？还挺好的，人家认为这儿没事儿。 然后咱们再看看股市，股市是有点不太乐观了。那当然不一定是因为这场战争，可能是因为别的啊。道琼呢，现在是盘后期货跌了70个点，现在是52,138。标普呢跌了20个点，现在是7,393。标普一直上不去啊。那说到日本呢，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奔3000去了，大跌，今天跌了，现在看4.49%，现在还剩62,014，前两天还65,000呢，现在还剩62,000了，又干下去3000。香港也跌了将近50个点，现在是25,146。上证今天3800点保卫战。哎，不是有那个长新对吧，那新的上市了，昨天不是往上攻了一下吗？但你整个大盘不行啊，现在跌了54个点，跌了1.41%，现在是3804，就差4个点了啊，你弄不好就栽下来了。韩国呢，那您还说吗？韩国肯定完犊子呀，今天暴跌。也可能日本是被韩国给拉下去的，今天这韩国又跌停了。暴跌了591点，8.76%，将近跌了9个百分点。您说这韩国怎么了？现在还剩6163，曾经有多少来着？曾经有9000来着，现在已经跌成这样，没法看了。在过去的这5天，已经跌了13%，过去这1个月跌了26%。怎么办？你说韩国这不是要出人命吗？这个你这可怎么好啊？今天又暴跌。台湾呢也好不了啊，那肯定也给拉下来了，今天一下跌了4.34%，跌了1900点，现在还剩41,738。哎，我都替他们着急啊。来说说美国国债，10年期的美国国债还是那样，4.632%，30年期的美国国债又涨了0.1%，现在是5.130%，这两个啊都处在历史的比较高的位置。美国全国的汽油价格没咋变，4.11块，柴油4.29块，这都没怎么变。来吧，那说说船，这俩海峡现在不能光说这边了，连那个曼德海峡现在都得说啊。那咱们根据谁啊？就凯普勒吧，这家海事公司它最新的数据，过去这24小时，霍尔木兹海峡多少条船过去了？7条船，这还可以了。你走伊朗航道是可以，不许走那边啊，他不是把6条船给拦回去了吗？走他这边可以啊，7条船。曼德海峡呢，坏喽，昨天说还有30-40条船还凑合呢，结果呢现在因为那边都不给保险了，出了事儿了，11条船。这11艘货轮当中包括7艘油轮，有3艘是驶入红海，是空的，进来拉油来了，有4艘驶出，是这么个情况。大批的商船最后选择掉头，上干嘛去了？上那边绕好望角去了，上绕好望角去了，上那边折腾去了，那得绕好多天呐，那不管，那至少安全对吧，少花钱，就多耽误点功夫呗，那他船员他才答应啊。所以说呢，整个的船队啊，现在通航情况就这么个情况。那下边咱们就说说这个，今天我也看到不光我诧异，这个我确实看到也有很多专家表示对这场事儿难以理解啊。咱们简单说说伊朗方面，说伊朗人怎么能够如此轻易的允许川普通过他的语言来影响操作市场呢？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每次川普呢都说要打，这股市就跌，然后他们就抄底，然后一到礼拜一呢，没事儿，都挺好，要如何怎样，然后油价大涨，股市也跟着涨，他们在里边发财。伊朗为什么不吭声呢？每次当川普说这个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上立刻做出回应呢？这一点确实让人很难理解啊。因为现在川普能够维持下去的主要原因，现在这种对峙也可能拖过中期选举了，现在 这叫什么呀？那是谁说的呀？是张学良啊，还是哪块料说的啊？那个原来是广州巡抚叶明琛，可能是那位大哥说的啊，叫不打不降不走。你看现在呢，他也不打，他也不走，谈呢伊朗也跟他谈不成，现在就这么耗着。那川普能维持下去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油价和股市。你看油价没崩，股市也没崩，这是川普的底气。如果这两个一垮，前两天油价一过100，川普立刻就怂了。一看到国债啊，这个收益率一下涨得那么高，股市摇摇欲坠，立刻情绪崩溃，川普立刻就跪啊。所以说这俩是他的宝贝儿。说到油市和股市，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市场问题，这是决定这场战争的一个主要的部分。这比伊朗在海峡攻击个把商船比那个要重要的多得多，这两个才是对川普最重要的因素啊。每到周末他这么说，每到周一他又啊来回忽悠，来回操作，每次都是故伎重演。但伊朗那边傻犊子呢，好像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好像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你看川普每次发帖做出煽动的时候，你得立刻跟着驳斥啊，没有。那川普说谈了，你看咱们谈的挺好啊，这次他们表现的很不错，他在那洋洋得意的，天天就那么白活。你伊朗你得跟他驳呀，你得没有，你拿出证据来呀，你得立刻跟他展开攻势啊。他就试图用这些不着调的语言来操作市场，你得来摧毁他呀，你得跟着他干呢。你这帮傻犊子们他也不会弄啊，他好像也不盯着这事儿，他一直没有认识到川普真正的软肋在哪儿。一左一右，一个股市一个油市，这就是川普的两扇软肋都在这儿呢。所以说今天我的感受，一个骗子碰上了一帮傻子，没有这两边的精心配合，这仗绝对拖不到今天，绝对打不到今天。那这帮傻犊子们他在那儿胡说八道，你跟着呀，你搏他呀，你只有伊朗甚至要操作你的市场和股市，当你股市涨的时候我在那儿开两炮，我打出一团火来全慌了吧，哎，你的股市就下来，油价就得，我一定要拖着这个东西，我得回你啊，只有这样才能让川普屈服啊。这么明显的一个战略，这帮二哥什么也不知道，所以说呢，哎，就由着这个骗子在里边上下其手，翻云覆雨在里边折腾。哎，你说这个水平这个低啊，你有时候你就看着他们，你就着急。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节目里有时候跟大家聊我们的很多想法，不管是被伊朗这边还是川普这边，要过很久才会被他们所采用啊、或者是提一嘴，哎，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了。你说这水平太低啊！来吧，那咱们说说川普又忙什么呢？在战场上安静的时候，川普就是嘴炮横飞的时候，就是他嘴最忙的时候。说了这么几段的事儿呢，这个嗨，就引起一些争议了。《华尔街日报》讲嘛，这不是说没有拦截弹，无论是萨德还是爱国者都不行了，对吧？所以说不敢再往下打了。结果白宫呢试图阻止发布更新政府的那个数据，那很多媒体就跟政府要啊，那你的拦截弹的真实水平是什么呀？白宫把这给阻止了。那你为什么不发布啊？他讲发布会损害国家安全，也对，那不都告诉敌人了吗？对吧？然后呢，川普对《华尔街日报》他们的报道很不满意，提出异议，说美国拥有远超我们所需的弹药，我没有枯竭，谁说我们弹药不够了？我们有的是啊。他在这儿说这个。可是你前边在这儿骂人家《华尔街日报》这些媒体，后边呢他在讲话中，哎，他又说露馅了。说到美国的弹药库存的时候，那确实是不够了。 但他把责任都推给了两个前总统，说奥巴马任内就没有采购足够的弹药，是我2016年上台以后才把库存给补起来，等我离任的时候，拜登又把大批的弹药送给了乌克兰，规模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说导致现在我们不够了。你前面呢又说《华尔街日报》瞎说八道啊，我们有的是，然后呢你又说为什么没有啊？因为这俩败家的总统啊，他们把东西都给败了，所以说来回来去他在这儿颠倒啊。然后这不是以色列又要来了吗？内塔尼亚胡要来了吗？就说了这么一段话。要不是说呢，他就把犹太人，原来人家把他捧的那高啊，那给他国家英雄的勋章什么的等等啊，奉若上宾，到现在呢就是接着败人品。川普讲说，很多国家没有我们就根本无法生存，你知道谁没我们就无法生存吗？他在讲话的时候讲啊，然后大伙儿不知道，以色列，他专门讲啊，说内塔尼亚胡就要来了，他会告诉你们，如果没有我的介入，如果没有我炸毁那些核设施，那些很快就会变成核武器啊，我称之为核尘埃，那以色列几个月前就已经消失了。我也不知道在台下听的那些人，跟着鼓掌的那些人，你们的智商三岁以下吧，就用这么简单粗略的这些谎言就可以忽悠美国人吗？美国再怎么地，平均教育水平，平均的公民素质不是还可以吗？就这种玩意儿就可以把你们给骗了，而且你这种说以色列，你让以色列人听着什么情况？然后又说到呢，记者就问呢，说小泽说了，说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美国在波斯湾基地的卫星图像，泽连斯基有证据了啊。川普讲，我们会查明这是否属实，他说我会找普京来提这件事儿。无论如何，如果这些是真的，他知道大概也是真的，他说这也没有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吧。哎，他替普京把地给洗了，他知道这个是真的啊，那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你那几个兵怎么死的呀？人家这导弹怎么攻进来，怎么把这几个美国兵给炸死的呀？哎，他对这个没关系啊，他认为这没有多大影响，他还在维护普京。就是小泽，你给我拿来一堆东西啊，能够证明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吧？所以说，你就说这个人，这就是此时此刻啊，美国总统、美国的三军总司令就这么个德行。说说今天的印象和总结。之前呢，给大家讲重点关注两个会，一个是白宫战情会，一个是和老内的见面会。那现在怎么样？第一个会已经定调，已经决定了，那就是那个战情会，不打了。那第二个会现在看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啊，这个关注点啊，收回，这个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老内再拎着什么去啊，我这有情报，你看他们还在偷着搞核武器，说那都没用的啊，他考虑的已经不是这个。你想他已经这么长时间根本不见你，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没戏了啊。那下边说呢就不打了，那到目前为止海峡还在伊朗人手里，一切又重回原点。那川普这两扇软肋呢，川普就靠嘴炮继续在忽悠市场，就把这件事儿这么拖下去了。只要这两个市场不垮，川普就能拖得下去。所以说现在看中期选举之前大概就是这个样貌了，就是这样貌了。能够让伊朗做出改变的只有打，可是呢川普又不敢，怕呢伊朗这一骑射一还手，一个胡塞就把沙特炸成这样，这伊朗还没亲自下场呢。如果伊朗亲自炸沙特的话，那沙特没法看了，所以说这就没戏了啊。所以说就这么拖着吧，看看这帮傻犊子们能不能反应过来啊。这些真正的关键，油市股市，你们本来那开关在你们这儿，你们的这个手段在你们这儿，你们可以是控制这两个市场的， 到现在伊朗完全反应不过来，你连跟着川普那帖子回几句都不会，那到这儿就不要提了，这帮人这水平也就是当当游击队，欺负欺负老百姓啊，一帮白胡子老头吓唬吓唬老百姓啊，欺负欺负不戴头巾那帮女孩子，也就是个这了。来吧，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咱们多花点时间啊。中国呢出了大事儿了，说搞出了深紫外光刻机。这是著名的科技媒体 The Information 的报道，说一家中国国资背景的企业开始制造浸没式深紫外光刻机，这是先进制成的光刻机，到目前为止是最先进的。说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国企啊，国企公司整合了来自其他中国企业的深紫外光刻机的研发团队，好多企业都有，哎，咱们到这儿来集合整合，其中包括有国资背景的初创企业上海宇亮生科，宇亮生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啊原来也很有名的。后来说到过，今天我问了一下上海的朋友，他们讲呢，这家大国资叫上海微电子啊，叫什么的啊，好像是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因为这个不是太确定，我就不具体说了。这是有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的啊，现在这家上海公司的名称啊，人家暂时呢就不公布了。报道讲呢，如果这款深紫外光刻机能够在中国芯片制造商成功投入量产的话，将可替代阿斯莫的部分的设备。说这家生产，这家上海公司计划今年制造5台深紫外光刻机，明年大概制造20台，主要交付中国本土的芯片制造商，这里边有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啊，这长芯啊，这刚上市的今天爆火的这个这几家企业。那他这个水平到什么程度呢？做28纳米的工艺，能生产28纳米的芯片，那能到7纳米吗？就得反复曝光一遍又一遍的，但是呢它这个良率就会比较低，它的成本就会比较高啊，是出现这么个情况。但毕竟某种方面被突破了，那边阿斯莫的股价因为这个消息大幅下跌，一度跌停啊，那是跌的很多的。像应用材料、范林集团和科磊这些美国的大公司也都出现了股价的下跌。好家伙，中国这儿出了一个新的突破，放了一个卫星，你看把这帮打的股价下跌到这么一个程度，那这东西好厉害嘛。所以说在这儿呢还是要建议大家不要光看新闻标题啊，有的那个媒体呢他就把上边那个开头那个摘那么一段啊给贴出来，大伙儿一看，嚯，中国取得重大突破了，是那样吗？其实这篇文章里面他对这个光刻机一些具体的信息人家说的是挺清楚的，我把这个很多媒体没登的这部分也在 information 这报告里啊，咱们简单的给大家说说啊，都写在这一个报告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报道的时候都不提。他讲呢，这个机器，这光刻机主要使用中国的组件，国产化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来了关键的光学、光源、机密部件等等，还仰赖日本等等国家的进口，严重依赖。我估计高氏扫描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儿啊，这东西都仰赖着日本的，完全自主尚需时间。另外美国这方面啊还有很多的零部件都在美国那儿呢，美国下一步要进行限制。实际上这件事儿我们就追回去了，之前拜登他们怎么样对这个进行了限制，甚至包括阿斯莫给他的售后服务维修啊各方面啊，连那个都禁了，那基本就让你现在就这么多设备啊，那个长芯啊什么的等等，他们是有一些存量的设备的， 就这点设备越用越少，它不让你维修了吗？很多设备就逐步停，最后就完全完蛋。这是拜登他们最开始的路子，到川普他们这儿一上来，把你全废了，全废了。所以说现在呢，那恐怕又得捡起来，那美国肯定要把零部件啊、软件，包括一些什么维修什么的，又得把拜登他们那些措施又得恢复啊。现在还没有，这是第一，一部分国产，但关键部位还是依赖国外。第二点呢，性能和制造质量还是远远落后于阿斯莫。它相当于什么水平呢？就现在它这造五台二十台，相当于2008年前后机器的水平。这一下差多少年呢？差着小20年呢。需长时间的客户验证，就这机器出去，那客户他得用啊，得用一段时间才能产生这种量产。所以说光刻机呢，从原型机一直到稳定量产，它做出五台了，一直让人家成熟使用，这本身就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不能否定啊，这个他把原型机做出来，这是很了不起的，等于是平地抠饼，从沙漠里边自己愣把生紫外线光刻机给做出来了，这本身这不能否认啊，这是个巨大的突破。但是你必须承认，和阿斯莫相比，你才到人家2008年的水平，但已经是从无到有了啊，这一点是没错的。产量也不行了，阿斯莫人家一年产好几百台，你才产五台，这个是差距是比较大的。等于那中国的这些芯片厂指着你这个吗？肯定指不上，还要啊靠现有的阿斯莫公司的这些啊这个光刻机。中国有阿斯莫的深紫外光刻机，但是7纳米以上的就没有了，都是做大芯片的啊，尖端的人就不给了。所以说整个现在呢还是处在28纳米的那个天花板，这就是当年拜登他们给中国设的嘛。啊，你曝光一次到14，再曝光一次到7，就这么一次一次，但你那个成本太高，良率太低，复杂程度太大，根本和人家那个没有办法进行商业竞争。所以说这一点呢，这是人家整个报告里边出来的啊。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个突破，中国在这方面又迈出了长足的一步，这一点你是不能否的啊。所以说呢，没人们想象的那么好，但是这可是一个巨大的进展。我相信就跟那个前两天那 AI 模型出来一样，贝森特他们全急了啊，这得查，这制裁啊，从美国偷走的，这怎么怎么样，这也一样啊，这个这一出来，那我估计他们也毛了。所以说这个呢，必须把这个情况这个给大家讲清楚啊。那下边咱们一直说中国是经济帝国主义嘛，是一个大的经济怪物，一口一口的吞噬世界经济。咱们看看整个这个怪物的样貌。说中国呢，目前控制的，这是彭博啊，中国目前控制着全球制造业的28%，从2004年以来，它的全球份额增长了3倍多。起点是2004，2004什么概念？当时美国的制造业去占全世界的比例是22%，当时是中国的2倍多啊，是这么多，到现在已经全变了。那现在呢？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的占比不到10%，现在已经飙升到接近30%。达到了30%，后来不是有一定的产能转到越南、印度了吗？哎，降到了28%，然后就稳住了，现在就这么个状态。目前情况，美国的制造业从当时2004年的22%，现在降到了17%。欧元区就整个欧盟那一边，他们的制造业占15%，日本现在还剩5%，整个制造业啊。彭博讲，巨额的国家补贴、海量的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深入的供应链的控制，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工业强国。在威权政府下， 掌控了近三分之一的全球的生产，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对世界市场的杠杆作用。这是彭博社的说法。虽然多元化趋势开始向越南和印度等国家倾斜，但中国庞大的产能仍然远远超过它的竞争对手。这是彭博社给中国这个经济怪物做了一个总的样貌，一个素描是到这么一个地步了。那就给大家咱们总结刚才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光刻机。那咱们就给大家聊聊芯片的事儿。中国这个芯片这水已经漫到哪儿了，非常的可怕。你像之前的制药、钢铁、钢铝，所有什么太阳能板，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全世界的，那都是他说了算，他拥有定价权了，就跟稀土差不多，因为他份额太大呀，没人能跟他竞争啊。他现在的最新产品竟然是芯片，你能想到吗？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2026上半年出口了芯片1794亿块集成电路，出口金额177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96%，几乎翻倍，创下了历史新高。他讲芯片已经超过了很多的传统产品，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的引擎。按照全年算，中国芯片今年的出口会突破3500亿美元，位居中国出口商品的前列。这家伙原来做背心裤衩做床单被罩的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制造业，现在它的芯片一年卖3500亿，你说厉害不厉害？你说厉害不厉害？所以说这个东西必须给大家说清楚啊。为什么他做的是成熟制程，就是比较大的通用型的那种芯片？因为什么呢？因为海力士、三星他们都奔 AI， 都在搞那些存储芯片，都去搞那个挣钱的去了，把这一大块原来的民用市场全留给他了，他现在全给吃下来了，好厉害啊！28纳米以上全归了他了，几乎。2021年的时候，它成熟制成的芯片占世界22%。2023年到了29%，到今年已经到了33%，这还是早期预测啊。现在看大概要在35%，到2030年要达到55%到60%，就跟钢铝产品这又一样，它又变成世界第一大户了。为什么整这么快？因为它主干的就是你们不愿意干的。28纳米、40纳米、55纳米、65、90、110、180纳米都是这个。这些干嘛的？汽车芯片、工业控制、电源管理、模拟芯片，什么什么什么传感器，都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很厉害吗？很厉害啊，因为全球生产的70%左右都是28纳米以上的芯片，先进制程的大概只占30%。你比如说这些手机啊，什么3纳米、5纳米，这个确实是，这都是啊，皇冠都在台积电、都在三星、海力士他们手里呢。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芯片都是成熟制程的，中国会做，这一下就要了命了。中国挣这个钱，这不是讲吗？一辆新能源汽车会有1000多个芯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28纳米以上的，28、40、55甚至90的。家电、工业设备、电网设备、医疗设备，什么物联网络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用的都是这种简单的成熟制程的芯片，他现在把这药给包了。如果就说这一部分它会的，它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新增产能的来源。未来几年整个的成熟制程当中超过一半来自中国，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原来他连这他也做不了，他现在成大拿了。你过两天让他把先进制程，就刚才说的什么那个要学会了，那他也不给别人活路。为什么？他便宜啊，他量大，他便宜啊。 现在在全整个成熟制场的成熟制成的全球份额有多大，早就超过三成了嘛。没说这东西是非常厉害的，而且它在大量的扩厂，它现在要把全世界它要垄断，以后要说到28纳米以上，笨我。现在世界第一谁啊？台湾啊，这里边什么台积电、联华啊等等的这些东西，他们也做28纳米以上的，这是他毫无疑问他第一。中国现在已经追到第二了，中芯、华虹啊，所有这些东西大量的生产，早就把韩国给干趴下，他上去了。所以说，你说这厉害不厉害？说到为什么一个，我们老说它是经济帝国主义的嘛，整个特征对内压榨，老百姓的工资就这么低啊，或者是在压低它的人力成本。另一个特征就是对外扩张。作为这个经济帝国这个大怪物，它是怎么做到对外的经济扩张的呢？这两天在世界上飘着这么一个帖子啊，这还是英文那边写过来的，给大家咱们介绍一下，人家有专家在研究这个。说中国呢，中国政府有这么一种方法，一旦决定进入某个行业，那几年后这个行业就完全归他了。他举个例子嘛，你最早的锂电池1991年日本索尼搞出来的，而且一搞出来之后，这个行业的领导者一直是日本。结果当中国决定搞这个时候，现在全世界70%的电池都来自中国。太阳能板最早是日本和德国领先，到现在完全被中国拿下。钢铁领域最早原来是欧洲啊，现在全世界60%左右全是中国。稀土拿人的原来是美国，是美国自己，现在全完，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全在中国呢。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中国政府呢有一个常用的这么一个模式啊，四步法。咱们看看他整个这四步他是怎么干的。第一步，政府呢选择一个战略性的行业，习近平他们开会了啊，新质生产力新三样，我定了一个方向，好，大量的支持资金涌入，低息贷款，低价的电力，廉价的土地，税收大量的补贴和豁免，给政策，然后一拥而上，这就开始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凭借着这种支持，中国公司我只要会做，就刚才说那28纳米以上的芯片，我只要学会了，我就能做出比任何人价格更低的产品，然后以极低的利润来出售。为什么呢？他给我退税，那10%几啊，那我从那儿挣，政府给我补贴，给我退税，所以说我卖这个东西根本不赚钱，我的目的根本是不是为了赚钱，我就是要让我的所有的竞争对手无法生存，让你们无路可走。为什么？因为我有整个国家在背后支撑，就这个不赚钱的价格我能坚持好多年。这是中国的惯常的打法。然后到第三步，世界其他各个商业公司完全没有办法以这种价格和量来和它进行竞争。作为西方的这些生产厂商，先是亏损，然后一个一个的倒闭，或者是卖给他。到第四步，市场清空之后，中国在整个领域形成了全部的垄断，到那时候价格和定价规则所有这些东西全部由他说了算。就跟现在稀土，他说涨多少涨多少，你有脾气吗？厉害不厉害？而且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拼的是他刚才说的制造业是世界三成啊，他拼的是这个能力。因为什么呢？在中国这些领域当中，大多数时候他并不控制这些矿产，他控制的是他的加工。刚才说了吗？控制的是他的工业能力。你要说钢铝，矿是澳大利亚的呀，那你澳大利亚你没有加工能力啊，全世界我拿人的是这个， 你看中国只开采全世界8%的铜在中国，但是它却生产着全世界1/2以上的精炼铜，它从别地儿弄啊。中国拥有的锂电池那个锂的储量不到7%，它现在控制着全世界80%的锂，它在加工这个。钴，一个金字边一个古代的钴，它的产量也不，它的储藏量也不高啊，但是它整个的精炼的77%都在它手里，它自己的储量也是个位数，整个稀土加工的90%全在它手里，也就是原材料是你的，然后所有的工厂来加工把它变成财富的那个全在我这儿，我不一定拥有矿山，我拥有工业，这个才是最要命的。所以说有了这个东西以后，他拥有了定价权，他在这个整个领域里边他可以拿住人，因为全世界对他产生了依赖，这个东西是好厉害。你比如说在稀土里边他定了这么一规则，只要在产品中，整个的稀土产品中含有1/1000的中国的来源物质，出售的时候你就要得到中国的许可。你在市场上，你比如说卖这么一个磁铁啊，这个你甭管是谁生产的吧，在市场上卖，只要这里边有1/1000的中国元素，你在这儿要卖这事儿，你必须到我这儿来拿许可证，要不然的话这个以后你就拿不着了。他有了定价权这就厉害了。你比如说有一种金属叫D，金字边一个弟弟的弟，这是做子弹的，做炮弹的，做什么的，这个金属美国完全依赖进口，到现在为止这价格已经涨了3倍了，它有定价权，没辙。在镓和锗这两个稀土的元素上，这是美国做军工的啊，到现在为止完全停止了对美国的供应，到现在也没有。所以说到现在他水龙头在他那儿呢，这已经不光是什么钢铝了，所有的这些东西，刚才说的这个什么芯片，所有这些东西一旦做完了以后，他把你别的厂家全部干掉以后就是他了，以后你就得看他脸色。从一个廉价的钢铁，从怎么样一个一个的转向一个一个的行业，现在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工业基础，这都是经过一场一场的扩张的战役，最后现在形成了这么一种威胁，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然后现在最厉害的在干嘛？人工智能，他在玩 AI。 你看他这 AI 怎么玩，损，按说美国控制的最先进的芯片，组成了最强大的算力，有最成熟的软件的生态，它有全世界最多的钱投资，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人才，而且对中国这儿呢，拜登他们一直在掐断你关键的芯片啊，在这各方面做了很多的限制和制裁，结果到现在为止，哎，中国的 AI 模型并没有被你落下。新出的那个月之暗面，那个什么叫 K3 啊什么的，大伙一研究，哎呦，这水平可不低呀。它的算力很少，模型也很便宜，尽管没有好芯片，结果它变成一个，这也能做出这么一个东西来。你这怎么回事？而且美国现在被它偷怕了，搞闭源啊，都保密了，都怎么把模型锁起来，我在这收高价。中国在干嘛？我搞开源，我一旦弄完了以后送给全世界免费下载，这觉悟怎么这么高啊？那你没辙呀。这不是美国的一位休斯顿华盛顿大学的那个大专家讲吗？美国公司投入了巨资训练出来的大型模型，结果这模型绕了一圈都流向了中国，让他蒸馏，让他弄完了以后人家给山寨出来了，结果美国这些模型失去了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全部的商业价值，美国公司对此感到愤怒，但现在这个你又确实无可奈何，确实没办法。 他在上演同样的剧情，什么概念？我偷了你的东西，我把你这个山寨一下，我给你弄出来，大伙儿也够用，然后我免费公开，我分发给所有人，我让你们一个一个的陷入到亏损。你说这厉害不厉害？那 OpenAI 他们这帮人，我们干嘛呢？我们弄了那么一大堆数据中心，我们天天算，我们天天折腾，养了这么一大帮人啊，最后一旦弄成了，人家给下了，下完了改吧，人家来个开源。因为现在人工智能是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最后的压舱石了，这是所有行业的一个基石啊，这一次你要让它给毁了，你毁的就不是一个产业了，整个未来都让它给摧毁了。所以说你说这东西它厉害不厉害？这就是国家经济帝国，经济帝国主义，低价进入，然后一步一步把你整死，垄断站稳，然后形成话语权，把它演化成一个武器，整个这个行业就终结了，就终结了。你一开始大家还挺 happy 啊，我们买到了便宜货，等到最终有一天由中国说了算，这个东西到底卖多少钱的时候，就跟现在的锂电池，就跟现在的稀土等等这些东西一样，就他说了算了。所以说你现在他国内是一塌糊涂，国内这老百姓也不消费，整个的这个经济乱七八糟的，银行呆坏账一塌糊涂，地方政府也都现在根本无力运转，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可是他在疯狂的吞噬外边的这些财富，来保证他国内还能继续的周转，继续的运转下去。可是他已经形成了，在多个领域形成了这种强大的依赖，欧洲你也甩不开它，你包括美国你也脱不了这个钩，你也太晚了，人家已经用自己强大的工业产能形成了一个让你摆脱不掉的依赖，你跟我断了，你自己行吗？你们又都是民主国家，又都是民选政府，你还选得上吗？谁也没办法，他拿住了整个世界，无论在政治上，他拿住了，你是民主选举吗？准知道你是不敢跟我拼命，你跟我拼命，你的物价通胀你受得了吗？你保证还选得上吗？他把你所有的弱点都给你研究透了，他知道你拿他没辙，就这么一口一口吞你，你出一个产业我吞你一个产业，出来一个我干你一个，你现在 AI 是我弄不过你，我来个大开源，我免费大赠送，那你让这帮人，那不是前两天这个月之暗面这玩意儿一出来，好，那边到现在我估计股票股市不行，各大科技公司这几天一直赔钱，一直股价往下掉，跟这事儿都有关系。那大伙儿一看，那咱们搞半天干嘛呢？咱们有前途吗？所以说大家品这个事儿啊，现在这经济帝国主义现在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你要说过去呢，那没辙了，那就打呗，对吧，瓜分世界各方面的利益，实际上都是经济利益了，为了个殖民地啊，为了个什么，那咱们就干呗，那大炮对吧，船坚炮利，咱们比划一回，比划完了以后重新划分世界范围，那到现在都有核武器的情况下，那开战也不是说打就打呀，打谁呀，现在说这都没用了，你连个伊朗你都打不下来，你还打谁呀，你这说那都没用了。可是单纯在经济领域，一个一个的公司，哪怕你是谷歌，你是苹果，你弄得过中国这一个国家吗？你打不过他。所以说现在你可以把华为给治了，要不是当初川普他们把华为给废了，那到现在华为那纵横驰骋，毫无疑问世界第一公司，世界各地的那个什么网络里边全是华为产品，那这后果不堪设想。那可是你把他给打了，他还有别的呀，他一个又一个的，他在各个领域里边都有类似华为这样的怪物在存在，那你怎么办？全面大脱钩你又做不到，那就没辙了。哎，所以说今天呢花一点时间，通过人家搞出光刻机来啊，这个呢实现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今天呢把里边那个恐怖的样貌给大家描述一下，大家心里有数啊。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张娜 说乌克兰守住就是胜利，普京内部矛盾凸显。现在呢，主要的矛盾点都指向了普京这个人。要解决这问题，我相信作为川普、卢比奥他们应该现在也很清醒了，现在不用再跟他讲道理了，道理都懂，停下来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他就是不停，现在就是他一个人的事儿啊！我相信现在包括习近平他们现在也都够够着了，何必呢？咱们干嘛呢？退一步海阔天空吧，他就不退，那就没辙了啊！所以说呢，说到解决这个家伙，也可能才是最终解决这场战争的办法了。Michael 说，今天存储和芯片又大跌了，中国的长芯存储上市以及制造光刻机的传闻影响了相关产业的股价，日本和韩国的股价今天又是大跌，你看了没有？跟这有关系啊，对吧？跟这有关系，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他才刚开始啊！你想28纳米的都让他给拿跑了，他在往上，他在光刻机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他比如说过两天7纳米的得7纳米以下全让他给办了，谁也干不过他。等让他到5纳米、3纳米得，你别人也别干了，全成他的了。是最上边的那点儿，我弄不过你们，但你们那是创新，那是高科技，我说的是工业。我说的是大波搓，你这个是他的能力啊，所以说这个你干不过他。月明哦，这可是久违的我们的老朋友了啊，说普京难逃所有独裁者都会犯的毛病，在他自己看来，退却就意味着承认失败。还是那句话，历史的教训就是永远不知道吸取历史的教训。这句话呢，被无数的哲人说了无数遍了啊。他自己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他自己那条狗命啊，包括他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顾虑，他可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是独裁者啊，我们很难能够站在他的角度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他到底怎么想的呀？那到现在为止呢，他挡了所有人的路，不知道俄罗斯内部体制内啊，有没有人出来给他一梭子机关枪，这事儿不就都解决了吗？那就不知道了。 COVID说，阿斯莫以后再卖大陆光刻机要带自毁装置，一旦发现拆解移位就自毁，防止逆向工程。那是晚了吧，有点早就让人家肢解的差不多了。不是有一次好像是拆了一个最后弄不上了，最后叫人家工程师来，工程师上来就问，你们拆它干嘛？编瞎话在那怎么怎么样，这个都被爆过啊。他们早就肢解的差不多了，那中国那个哪厉害着呢？ Alex 说，这个东西就是美国害怕中国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擅长从零到一创新，中国擅长从一到 N 繁殖，任何产品只要让中国人弄明白，就给你打成白菜萝卜价格。电子行业的制造还是东方人所擅长的。说东莞家庭作坊的电子生产厂没有高效净尘空调系统，用口罩布蒙上空调的出风口，塑料大棚薄膜做内墙装饰，铺上防静电的地板，就能过台湾厂家的验收。你不可理解，就说这帮人啊，这种斗志啊，所以说这帮人是好厉害的啊！所以说这个经济帝国这个怪物是非常可怕的。墨尔本老农说，中国永远造不出保时捷。最新消息，保时捷又裁了5000，但中国电车一出来，保时捷现在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对呀，刚裁了5000，最新的一个消息啊，日本德国大众因为在中国市场卖不出去嘛，裁10万。计划裁10万人，10万人在德国，在西方国家，您知道这是个多大的企业啊？那是多少个家庭啊？现在德国他们官方的统计，每个月调15000人，就那种好的技工，好的多少年的那种老炮，在制造厂里的，每个月1.5万，就这么一点点的被吞噬。 你说他那个电动车，这中国那玩意儿，你说他一大船一大船的往那边运，从一开始大家看不上，到现在乌泱乌泱哪儿都是。他的宣传，他的便宜，他的售后服务，所有的这些东西，那确实是他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你现在包括在我们奥克兰，比亚迪的皮卡，各种小车到处都是，包括长城，还有什么呀？这是车多了，小鹏。有时候我们还查这 X 这谁家啊？一看那尾灯还挺漂亮的，后来一查啊，小鹏，这多了去了。所以说，你说这种工业垃圾，它疯狂的生产，你那儿还精雕细刻什么保时捷、法拉利呢？你累不累？谁现在还做那玩意儿？所以说现在挤得你无路可走，好厉害。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明天呢，我休息。明天呢，这个理理发，带着太太，我们一块儿找地方玩去，找地方吃东西去了。那明天呢，咱们休息，咱们在礼拜四在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